接下来是正道时间，我已经发给各位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我所选用的主题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出自罗马书12章2节。我们分四个大段落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使徒保罗在讨论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确，耶稣基督本身是我们人生每一个领域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基督徒应当将基督耶稣的教导在生活中实际应用出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是不是有做得到呢？做不到要忏悔，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继续的依靠圣灵活出来。神不但要求我们要相信，要思想神的话语，也要有行动。信心，借着信心被神称为义人。信心是借着顺服信靠耶稣基督所表达出来的，与我们的信心相称的好行为。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分三个小段来分享。第一小段，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出自罗马书12章第1节。我们要注意这里的身体和活祭。我来读一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一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谓的身体就是指教会当中所有信徒的肢体。教会的头是耶稣，所有的肢体都是神的子民。所以说身体指的是教会里所有信徒生命中所有的各种才能，一起来侍奉主。这是我们的身体，教会里面的所有肢体。至于活祭，与献祭用的死的牲畜成为对比。活是指拥有圣灵的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将老我抛弃，有一个新我穿上新人，以新生命当中的诚实和心灵来敬拜上帝。这就是活祭，我们要活出一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来敬拜的样式。旧约里面称神所接纳的祭为可喜悦的，或是说蒙悦纳的。一般人也称献祭是圣的，不过活祭这个比方的特点是刻画出我们所有信徒，所有基督徒献祭式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呢？就是时时刻刻在敬拜神。如何敬拜呢？就是要信靠顺服耶稣基督，以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那么我只要我们顺服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祭拜，这就是我们的敬拜。那么我们献祭式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持续的经历，是我们一生当中，不是某一个点要来侍奉，要来敬拜。我们持续我们的一生，从我们生命的末了都要来敬拜。圣经上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在新国际版翻译成，这是你们以属灵的行动来敬拜。那么和合本是说，我们如此的侍奉就是以我们生命 献上敬拜的方式活出来。那在国际版翻译成，我们以属灵新生命的行动来敬拜上帝。这种行动不只是仪式上的，而是知情意全人的生命，全人，全人教育，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全人就是我们身心灵，我们知情意全都参与。顺命的服事就是敬拜，很简单。什么是敬拜的定义？就是我们顺服信靠耶稣基督，就是敬拜了。好，我们第一大段有一个小的结论，教会中各个肢体应将所受各种不同的恩赐才能来服侍神，相互服侍，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相互服侍，以心灵和诚实过着敬拜神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参加主日崇拜是如此的重要，因为这是一种敬拜神，你把我们的新生命献给神当作活祭，而不是死祭，要活出来。好，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看得合乎中道，出自罗马书12章3节，我来读给大家听。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其中这经文当中所说神所分给，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我们就不应该有自命不凡或是自以为意的任何理由。我们信心的大小是指的是什么？是指神所赐给每位信徒的能力。在经文当中说我们信心大小，就是表示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在教会中的肢体各个能力各有不同，大小不同，能力各有不同，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将我们所受到的赏赐的能力奉献出来，服侍神，肢体之间互相服侍。使徒保罗肯定每个教会的成员各有一种不同程度的信心，是按不同功能分给分配而得的。如此，保罗便肯定了教会当中肢体的合一之中有差异，这个很重要。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教会这弟兄姐妹要合一，合一的意思就是说在唯一的真神当中，在耶稣基督当中，在圣灵的指导当中合一。那在神所赐给我们个人的能力当中有差异，合一当中有差异。教会肢体间的合一要像天父基督之间的合一一样，要像天父基督和圣灵当中的合一是一样的。出自罗马书17章，约翰福音17章11节。保罗要我们诚实地评估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自视过高的话，便可能去做一些力不从心的工作。此外还有其他危险，我们可能会觉得不需要别人的服侍或帮助，忽视了圣经所教导的要彼此热心相互帮补。或终于我们有一天了解了自己达不到我们原先以为的自己的高尚的能力，会失望，甚至陷于绝望。真正的自尊是来自接受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尊，我们不要看得过高自己的能力，要合乎中道，在基督里所赏赐的身份，并且明白神是按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的。神爱我们是按我们本来是什么，他就爱我们了，不是看我们能力大小爱的多少，不是。 我们应该坦诚地接受神所创造的自己，神怎么样创造我们自己，我们就接受，以及神所赏给我们的恩赐能力不同，我们就接受感恩，将之侍奉出来，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在弟兄姐妹当中相互扶持。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出自罗马书12章2节。当我们分析12章12节的时候，我们刚才分享了它的上文下文，然后进入本文。我来读给大家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本源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保罗说明了不要学习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切邪恶和败坏。心意更新，心意指的是与道德相关的思想和意志。保罗要我们在道德上提升我们自己，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是在我们一生当中一直要努力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到生命的末了，也就是成圣的过程。我们成圣分享了很多次，成圣就是成长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过程是直到我们生命的末了才可以完成的。保罗讲明了，这不是这个过程不是单一事件。那么神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今生今世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在我们属灵生命、灵性的生命上以及道德上的成长，要效法神的完全的属性。神的完全是神的性格，他的特质，我们要效法他，学习他。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完完全全神的属性的完美，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基督，信靠圣灵来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够了，要去做，要去努力去做。可喜悦的是指在神来看是可喜悦的，神所悦纳的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指我们个人我们看的标准来接受我们的行为的。神的标准是崇高的，是不容易达到的，要尽力去做，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神在每一方面都是完备的，或说完全的、完美的，这是因为神是超越的，他的超越的特质、他的属性、他的个性，这在马太福音5章48节耶稣说了，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大卫在诗篇18篇30节这么说，神的道是完全的。摩西也在申命记32章4节这么说，神的作为完全。使徒保罗强调，敬拜必须善用思想，只要能分辨何为善良的、蒙神悦纳的、纯全的旨意，那么我们就会自然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待会儿会更多的分享要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保罗所言信心的更新、心意的更新，是指的有一个根据，在耶稣基督里抛弃老我，有个新我，穿上新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了这个根据，我们才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 更多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分两个小段，第一小段我们要来明白一下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严谨的神学定义，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神的旨意乃是神的属性、特质、个性，神借之赞成并决定将他的每一个作为付诸实现。这里的神是三一真神，包括了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共同决定了要将每一项作为，包括了救恩、救赎计划、他的应许、他的与人的同在等等，要实现出来，要在地上实现出来。那么这些作为呢，对于神自己是必要的，对于神所创造的受造之物也都是必要的。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定义。我们可以慢慢的这句话呢带回去，你们可以慢慢的了解，就是神要将他的决定实现出来。很简单说，神要将他的决定实现出来，这就是神的旨意。他在万事万物当中的旨意，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的旨意，在我们家人当中的旨意，在全世界、全国、全美国社会当中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神的属性，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明白了。好，第二小段，我们怎能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要靠着遵从、顺服、信靠神，拒绝接受社会压力的影响，社会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渐渐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抛弃旧的思想模式，采纳从神而来的全新的观点，也就是圣经，我们要勤读圣经，常常听到，没有听怎能了解神的旨意呢？这么样做，我们就可以逐渐更明白神的旨意，更容易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听到神的声音。神会让圣灵发出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内心每一个人有一个良心，良心就是神内建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虽然有良心，这个良心要接受神的教导和带领，因为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罪，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才做得出来。神也许不会规范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小节，但是神会将每天的生活的抉择所需要的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说我们常常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啊，就是我们对神的属性没有真正的了解。神的属性，我们要多了解神的性格，我们要静多安静读圣经，神的话语，仰望神，是听我们良心，生命中的良心对我们说什么，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我们这里要特别指出旧约圣经里面四世纪里面的几段经文，来说明一个放一团羊毛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方法。四世纪六章36到39节，神设立的事是因为当时以色列当中还没有国王，没有一个国家，那是百姓需要神的引导来判定他们生活上的争端和外邦人来欺压他们的困境，所以神设立了事师，就是神的代理人，给他们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个事是基甸， 借着放一团羊毛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当初神要基甸出来做事实，来 judge， 做一个审判百姓之间的争端的时候，基甸说，神啊，我需要一些证据。好，神显示他好几次的证据，我们慢慢来读。基甸呢，神给他，在神给他了两次三次的指示，明白的显示之后，他还不服，他还要用一团羊毛的方式来验证神的临在给他的能力。这表示了基甸缺乏对神的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神已经向基甸保证神与他同在，出自士师记六章十二节，并且应许要使用，神要使用基甸来拯救以色列，甚至神也应许了基甸的请求，给了一个证据来证明神与基甸同在，出自士师记六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在这两个明显的证据之后，基甸还要继续不断的，至少还用两次用一团羊毛的方式来验证，就是来等于是他不相信神了，还要验证的神，这个信心不够。他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用羊毛来印证他已经知道神给他的显现。我们其实我稍微叙述一下这故事。第一次他显现羊毛的时候，神啊，我放一团羊毛在这里，如果今天晚上的露水让别的地方都湿透，羊毛不湿，那就证明神与我同在，给我能力。结果过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果真旁边都是露水湿透，羊毛不湿。好，应该是反过来的。第一次测试羊毛湿了，我们反过来，它周围没有湿。第二，羊毛湿了，它甚至可以捏一下，羊毛里面的水都漏出来了，旁边都周围都是没有湿的。这第一次它一测验神。他之后呢，他再来一次，主啊，求你原谅我再测试，这一次我要要求旁边都湿的，羊毛不湿。结果过了一夜，第二天果真如此，羊毛干干的，周围通通湿了。这下他可服气了，经过四次，你看他的信心不够啊，他要测验神啊，不好的。其实我们不需要特殊的印证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求神，神啊，求你指引我，给我能力，一次够了，两次够了，不要继续的验证神，就是对神的不尊敬了。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引导来引导我们生命的生活的方式，以内心的平安为依据，靠圣灵的引导，出自于约翰福音14章26节，圣灵指教一切的事。那至于内心的平安，是出自哥罗西书3章15节，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在基督徒的心里，来做我们人生的抉择的原则上的指导。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基督耶稣的话。神往往也使用我们人的周遭的环境和友人，近前的友人，特别是在基督生活当中近前的友人，或在趁着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来带领我们，来指示我们人生的抉择，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了。这一下我们有了原则和所有的圣经的故事来明白了。寻求特别的凭据，其实呢是对神来缺乏信心的表现。因为如此以来，我们的信靠顺服变成需要以实际的凭据作为条件，对神要有条件了。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非常重要。凭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我们自己可以去翻一下，希伯来书11章1节，他说的是，信是所 未见之事的确据，所见之事的实底。那圣经上也说，那些不看见就相信的就有福了。这是耶稣基督也称说，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我们也知道一个故事，有一个多马要看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要亲手探入耶稣的肋旁才相信。那耶稣基督，你来探，他探了，他说，主啊，原谅我。那些不信，不要看见就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就有福了。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表示过放一团羊毛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来明白神旨意的方法，不是不好。一团羊毛我们不用，我们只要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寻求神的旨意。好，最后我们今天的总结，基督徒当以属灵的行动来敬拜，以身心灵，心灵和诚实来全人的行动来敬拜，顺命的服侍就是敬拜。我们生活当中顺靠信靠顺服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应该坦诚地接受神所创造的原本的自己及他所给我们的赏赐的能力，欣然地接受，要全然地奉献出来当作活祭，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服侍神，相互服侍。保罗所言心意的更新，是以在基督里可以得着新的生命为根据，好叫我们查验什么是神的纯全善良而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多读圣经，多了解神的属性，多安静听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那座宝座的基督羔羊。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读一段奉献文，弟兄姐妹请起立。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人得救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阿门。